想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就是在这种疫情泛滥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省，带给我们新的什么东西，一个思想啊。那么我先把我的 PowerPoint 打开。OK。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这些图画是我们看的太多了，都已经不想看了。就是从武汉肺炎开始，然后你看到很多医护人员，然后你看到这个李文亮，后来他第一个吹哨者他也死了，然后那个 virus 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很恶心的样子，然后那个被感染的肺也会变成很 messy 那种样子哈。那所以我们的心情其实都跟着这个疫情哈、啊、起起伏伏的。那现在情况看起来稍微好一点，但是又不是真的那么好。像美国这一两个礼拜又开始起来了。中国据说北京蛮紧张的，但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所以说它过去了呢就好像没过去，说它没过去呢又好像慢慢在减缓。但是在南美洲这个情况是一塌糊涂。那所以我们的心情就从这个消息听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因此疫情稍微好一点以后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疫情结束了没有，是终于结束了。在中国看起来是好像结束了，可忽然间北京啊东北又发生事情以后就好像还没结束。那是不是快要结束了呢？有些地方是，有些地方又不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嘛？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这是我们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那我就想起在这个差不多已经快80年了哈，二次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那个背景是怎么回事呢？二次大战初期的时候，在欧洲大陆德军是所向无敌，那法国根本撑不到一年就垮了，那荷兰比利时几个月都垮掉了，所以整个欧洲不到一年全部被德军占领了。那英吉利海峡那边的英国还好，德国没有过海，没办法过去，而且他们有一个敦刻尔克的大撤退，10万英军还好撤回去，否则那10万英军如果就在荷兰的海边被歼灭的话，二次大战已经早早就结束了。可是虽然是这样，然后他们这个德国还只进攻北非，那边有法国殖民地，有这个英国殖民地等等意大利殖民地，然后从西边的阿尔及利亚一直往东打。那当时德军的将领叫做隆美尔，很有名的一个装甲兵的司令，叫做沙漠之狐。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就是装甲兵的，所以装甲兵呢我们的战神就是隆美尔，我不管他哪一边。然后军队就一直打到埃及开罗，从西边阿尔及利亚一直打到东边的开罗。还好在开罗的郊区一个英国的元帅叫蒙哥马利，他在1960年代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在的时候他去访问过中国，他把隆美尔挡住了，那等于说小胜一场，但是并没有说把德军歼灭，没有没有，只是挡住啊，攻不过来而已。全英国狂欢，全国好像打赢了一样，哇，喝酒啊，放鞭炮啊，庆祝啊，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要出来讲话啊，那就讲了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他讲什么呢？那个演讲的题目就叫做 The End of Beginning。他怎么说呢？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s perhaps the end of beginning. 这句话呢，翻成中文这样说了哈。第一个，战争没有结束，这不是结束。第二句话是说，这也不是结束的开始，就马上要结束了。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这是 the end of beginning, 开始的结束。这句话很多人就看第三句话，大家就开始这什么意思啊？别忘记哈，丘吉尔是英国的首相，可是他最有名的，他得过诺贝尔奖。你不要以为他是拿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他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他讲话当然是要绕好几个弯儿了。这 the end of beginning 到底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把他的话哈，回头来回答刚刚的问题。刚刚不是问吗？疫情结束了吗？答案是没有结束，好像战争没有结束一样。第二个问题，疫情是快要结束了，也没有，还没有快要结束，不是 the end of beginning。那疫情到底怎么样的呢？疫情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there's a long way to go。所以如果我是英国首相，我去广播电台讲话的话呢，我只要说，哎，英国百姓不要太高兴，战争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仗要打。人家到底是文学奖得主嘛？他讲话就绕一个弯，意思就是，我们从头到现在，我们没有赢过一次，我们终于赢了一次，但是以后呢，会有输有赢，有输有赢，德国再也不是所向无敌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败他。所以疫情结束了吗？没有，现在只是稍微和缓。我们还没有找到疫苗，我们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疫情还在发作，在南半球的拉丁美洲一塌糊涂，美国也好像又要起来了，所以疫情没有结束。不过我们对这个疫情多一点点的了解，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点怎么样来对付它，因此不必那么恐慌，虽然还是很可怕。所以疫情结束了没有呢？没有。那我们假定哈，假如疫情真的有一天结束了，然后呢？然后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疫情结束了，很多人就想说，我就重新回去啦，回到我工作的岗位啦，做我本来在做的事情啦，就是好像是重操旧业嘛，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那换句话说，整个疫情带来什么？整个疫情只是在我生活中打个岔。本来我。有些人本来要结婚的嘛，哎呀，本来哪个月要结婚，只要取消啦，因为疫情，谁有客人也不能来，也不能参加婚礼了嘛，所以呢，延后半年，延后一年，打个岔啊，所以很多工作会受到影响，很多事情受到影响，只是打个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只是时间上打了个岔，所有的事情跟过去一样，还是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疫情是很多事情都必须停下来了，很多原来要做的事情都停下来了。像今年5月刚过，很多学校毕业典礼，很多人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了。很多人本来要口试答辩，要拿博士的，哎，暂停，那博士今年就拿不到了，明年拿不到，拿不到不知道。本来找工作了，现在好，公司都关门了，所以。工作打岔了，有些要嫁人的干脆不嫁了，算了，不嫁了，等等，所以很多事情你就停顿下来了。因此，我们重新要去思想一些问题。如果你重新再想想你的人生的话，也许这个疫情对我们是有点正面的意义。换句话说，你要想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突然间来的患难啊，从来没想过的，疫情只是一种。也有可能碰到车祸，也有可能碰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任何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盼望这次的疫情可能来我们当中，参加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聚会，听我这边讲到的人，可能或许你没有生病，你没有感染，那你可能有家人、有亲友感染。那如果你没有受感染，那很好，感谢主。但是问题是。人生很长，也许有一天有个患难临到你，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面对？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事先预备好，免得我们都没有准备，结果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慌了手脚。所以，我们应该去思想。那今天晚上就要跟大家谈这个问题，怎么想这个问题？那今天我用一段圣经啊，是圣经上叫做《耶利米哀歌》。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哈，所以你可能没有读过圣经。不过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哀歌，哀歌可见不是情歌，也不是欢乐的歌，是哀歌嘛。这个人叫耶利米，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啊，耶利米。 这个哀歌怎么说呢？他说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但当我再回想，我心里就有指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止息，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首歌哈，从头到尾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转折哈，因为第一句话是忧闷，对，忧闷，后面呢就是仰望，有盼望嘛。但是你很注意到，很有意思啊，前面是我心里想念这些事情，我就忧闷，可是第二十一节我又回想，还在想，哎，换个角度来想了，哎，心里开始有指望了，本来是忧闷的，现在开始有指望了。然后想到什么呢？想到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止息，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因此他就可以从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给我一个遗产产业，所以我可以，我要仰望他。他这个哀歌本来是从哀伤开始，忧闷，然后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情况。那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特别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什么叫正确的人生观呢？我们的正确人生观就是说，你要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悲欢离合。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角度去透视人生的悲欢离合，你的人生就变成有方向，你的人生就变成有意义。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人生看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去看的话呢，你就看到愁云惨雾。对，人生观很重要。那所以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耶利米在二十节是说他看什么？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就感到很忧闷，因为环境看起来没什么好消息，没什么好消息。像今天的疫情也是一样，你要算来算去有什么好消息？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呢，疫情刚刚结束，可是听说北京跟东北又有事情了，好。什么时候又再来一趟呢？不知道。前一阵子武汉又重新检测，对不对？虽然说好像没什么事儿，可是现在这都很紧张的哈。然后现在在华南在淹大水，那时候三峡会怎么样了？哇，雨下个不停。所以你在重庆的，你在长江沿岸的话呢，哎呀，真的是这个淹水淹得一塌糊涂，这又是一个坏消息。经济上的冲突别讲了，这个疫情下来，这个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影响。很多开不了工了啊，等等，然后跟印度也打起来了，所以战争也是。那在美国也没有一样，没有什么好消息。疫情好像这一波比上一波还厉害一点，然后加上黑白种族的问题，然后加上经济问题也没有恢复嘛，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说我们要去练出什么好消息，没几个好消息。所以耶利米当时在看看周围的时候，越想心里越忧闷，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从周围环境去看的话，没有好消息，你只会觉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人生观是这样看。可是二十一节，他转眼一看，他又再回想一下，他想到什么了？他就回头往上一看，他想到还有神呢，所以。我们中间一些福音朋友，你可能是，也许你自认为还是无神论者，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程度的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跟无神论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基督徒是认为天下什么事情在发生没有偶然的，有一位神在照着，神在带着。无神论者那是没有神，一切靠自己了，那自己如果没什么可靠，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在中国，事业不顺利，破产也好，什么样也好，就蹦蹦一就跳楼了。感情挫折跳楼，失业跳楼，破产跳楼，反正一跳楼一死百了。其实你也不知道死了以后真的了不了，反正你觉得活不下去了。如果你的人生观哈，我们叫做 2D 的哈，平面 人生是基督徒人生观是三个第一的，三个第一还有一个垂直面，还有一个神。先知耶利米呢，当他看环境的时候，心里就忧闷。当时他在犹大国，那时候巴比伦进攻犹大，后来犹大国灭亡了，圣城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圣殿也被烧毁了。所以从先知耶利米来讲，他觉得犹太人完蛋了，国家灭亡了，没死的就被俘虏了，犹太民族从此可能会从历史当中消失了。还有什么希望呢？国家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他会忧闷。但是毕竟他是先知，他就转眼向神往上一看的时候，他说我就看到了盼望，心情都不一样，看到了一个盼望。那这样很多人说哈，下雨以后看到彩虹，英文是说 Always remember that a rainbow appears only after the rain。只有下过雨以后你才会看到彩虹，这个雨就好像是灾难，灾难，不管是你预备到的，你没有预备到的，你想到没想到，下雨之后才会看到彩虹，好像灾难之后，可能会带来祝福，这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这样讲的，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反正就是大难，难之后有福，或者否极泰来。可是事实上，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看彩虹怎么看？人怎么样才能看到彩虹呢？哎，物理学家会告诉你，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什么意思？你必须背对阳光哦，太阳在你后面，你不能向着太阳看彩虹的，向太阳看不到彩虹，你要背对阳光，方向要对。第二个，角度要跟正确的仰角，他这边告诉你至少40度，最高不能超过42度。换句话说，那些小雨滴、那些水珠，就是在这个角度40到42度，阳光照射，然后再折射到你眼睛，就会产生红、橙、黄、绿、蓝、靛、紫，就五彩缤纷的彩虹。那也就提醒我们，人生在患难中，你怎么样看到希望？一个是方向要对，方向对，方向错的话，你看不到彩虹，你看不到出路，你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你要正确的方向，还有正确的角度，你得往上看，因为你往平面看看不见。所以为什么常常下雨以后，通常是傍晚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彩虹，因为傍晚下过雨，有很多水滴，让你背对阳光，太阳西下的时候，那个角度比较容易看到。日正当中，太阳从上面下来的时候，没有彩虹，你怎么看也看不到彩虹，你从哪里看都没有用，它在上面。所以太阳在从后面的时候，不是清早就是晚上。所以你必须有一个阳光在你的后面，就通常是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看到彩虹的，就是阳光这个角度，不会太垂直，所以等等，就表示说你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一个带来这种希望，所以正确人生观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带来盼望，不是要看环境变化，环境变化给你乐观，给你盼望，给你的，我想这个不是靠这个。你要看环境的话，你的心情一定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因为环境不总是往好的方向走，它有时候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或者你越看越觉得完了完了，对，一定是这样。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有正确人生观的人，他一定不是看环境的变化，他要看的是一个什么呢？像先知耶利米，他看的是一个不变的神，神有一个不变的爱，他是信实的爱。因为神的爱，神的怜悯是不变的，所以他的盼望从这里来的。神不变，所以神的心意不变的。神的心意，他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虽然容许有患难来临，容许有些不顺利来临，但是毕竟神在掌控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个认识的话呢，我们很容易灰心。就正确的人生观， 从先知耶利米所学到的，那就是说他抬头想到了看到了这位神，然后他整个人生就从一直忧闷的情况下就开始往上，开始提升，开始有盼望。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雅各书说了一句话，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下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抬头仰望，不要忘记有一位神，特别对基督徒来说。那福音的朋友呢，你可能在你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经历过，更是可能甚至你不相信有一位神。你说我都没看见，对不对？如果有神怎么会有患难呢？你不要忘记神在掌控一切，没有错。不过很多事情是有因有果的，为什么人类有灾难，为什么有痛苦，这跟人的罪是有关的。不过我卖个关子，这是下礼拜要讲的题目，苦难悬疑。为什么有苦难呢？这是千古难题，千古难题，所有的哲学家，所有宗教家都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苦难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人间有苦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神在掌控全局，而且他从上而下，他要赐给我们各项美善的恩赐、祝福和保守，但是他同时会容许人类，不管是个人或者集体的社会，经历过苦难，因为苦难是人的罪带来的后果，带来后果，所以叫自食苦果嘛。有个人的自食苦果，也有集体的，所以苦难是免不了的。但是总的来说，神的意思是要带给人祝福的，他总的意思不是来刑罚人，不是来折磨人。所以你要抬头仰望，要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是赐恩典的神，而且所有的恩典，包括大自然正常的情况下，下雨、阳光，这些大自然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赏赐，是这个意思。那同时呢，希伯来书还说了一句话，没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特别我们当中一些福音朋友，我说你可能从来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神，说你没看见，我们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或者科学，因为太多事情是你没有想象过，没有看过，它确实存在。这种信心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信心仍然来自于经验的总结，只是经验的总结的归纳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大概都知道牛顿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说，牛顿有一天在树下，一个苹果这样嘣砸他脑袋，哎，他就开窍了，他就想到万有引力。当事实上是没那么简单哈，这是太戏剧化的一个描述。如果一个苹果砸了一个脑袋，就让他开窍的话，苹果只扎过牛顿一个人吗？那肯定不是，他扎过多少个脑袋，可是多少人被砸了以后只想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一个苹果树砸在我头上，或者说，哎，老吃了苹果，你什么都想到，你就是没有想到万有引力。因为万有引力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万有引力吗？你看不到。牛顿也是被砸了以后才在想，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它不会飞上去，那苹果会掉，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掉？那掉的时候，它掉的速度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速度都一样呢？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最后它归纳出万有引力。那万有引力是看不见，物理规则往往是看不见，它是归纳出来的东西。所以神，你看不见它，并不等于看不见它就它就不存在。看不见它仍然是存在的。譬如说吧，没有一个人不用手机，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用智慧手机的，当然我不太会用。那手机是有无线电，谁都知道无线电， 可是你写不出无限电的这种公式，写不出来。无线电，可是100年前没有发现这个无线电以前呢，没有人知道无线电，无线电是看不见的，甚至不知道无线电这个是什么东西。现在很少人不知道无线电，因为你都在用它，在用它。可是无线电存在世界上多久？你说100年前发现的，不是100年前发明的，是发现它存在地球。地球如果有几十亿年，无线电波就几十亿年。你说地球有2万年，那就2万年。不管地球有多久，无线电波就有多久。可是你不知道，你没看到，你别说它不存在。所以今天太多东西是你不知道它存在的，神就是其中一个。连无线电波你都没发现，现在发现了。那你说神不存在？全世界70几亿人，有1/3的人，20几亿人相信有神，而且他们说他经历过神。那20多亿的人都是笨蛋傻瓜，我想不至于吧。所以信心在哪里？信心就在于说，你虽然没有看见，可是你从归纳所有东西下来，你可以确认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牛顿为什么发现万有引力？他就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叫做清教徒。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整个家族都是清教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那天苹果在他脑袋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件事情，他是基督徒啊。哎，神的创造，还想到神啊，神的创造，那神创造的规则是什么？哎，他就搞清楚。就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来归纳出万有引力，它也可以算得出来重力的这个系数是多少，也就算出来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神论者，因为他相信有神，神是有规则的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一切东西你可以顺藤摸瓜。我虽然没有看见神，但是我可以知道神怎么创造、怎么设计这个世界，所有的物理定律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所以牛顿发明了很多东西，他就是从这个概念出来的。所以他是相信有神的人，他不但相信有神存在，相信神会赏赐所有愿意寻求他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牛顿来讲，他相信神，也因此这个缘故，他慢慢去寻求、去经历。当然，牛顿也不仅仅是在科学上，万有引力、物理学有很大的贡献，数学、微积分，他也是最主要的发明者。然后他也还有很多东西，但你别忘记，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的。你说这个科学家干什么去搞圣经？他是清教徒，你别忘记，清教徒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有信仰，他研究圣经，他写作的东西当中。研究圣经的著作据说比他的科学论文还多，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各位朋友，你的人生可能碰到很多你不能解释的事情，或者说你碰到人生很多的困难，你找不出个出路的时候，你说我很难相信有个神，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我会碰到这种事情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为什么你有患难，我这个患难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解决，这不是三言两语讲清楚的。不过起点很重要，我就说你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去看人生。有一位神，他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但是既然他容许临到我，而这个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又有大能的神，他会带领我出来，我要相信他，跟随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慢慢走出来啊。所以第一点，你的眼睛要从地平线往上看，耶利米就是这样看。当他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感到忧闷；但他一回想，也就是转眼向上看神的时候，他立刻就有一个转变，就开始看到了盼望。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开始走出来。所以 所有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你们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唱诗唱诗的第一条歌记得吗？有一位神。我们开始慢慢去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以后，不但我们因此可以靠他从那边得到依靠，也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关系。当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才不需要靠上帝，我要靠自己。每一个人慢慢人生到一个阶段，你就会知道自己实在不太那么可靠，人是非常有限，所以常常人生的阅历越多，就越容易能够去体会到，就是说，神的无限跟人的有限。
我爱听了，我对老师讲。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慢慢去经历这位神，然后可以体验到神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神怎么样能够聆听一个人的一个祷告？那我跟大家讲啊，我自己的一个过程。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信基督教。那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那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我父亲不是基督徒，相反是反基督教。但是我在中学以前，我基本上对信仰事情没兴趣，对神的事情没兴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所以我近乎是一个所谓无神论的，虽然我不是那种坚决的无神论。然后到了高中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开始对信仰有一点兴趣啊，一方面也有点时间，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毕业嘛，在我的那个在台湾那个学校叫做重点高中，很有名的一个高中，我是全校前几名的，所以我那时候是不必考试。免费，就直接保送台湾大学。所以高中最后一学期我几乎不要考试了。我已经决定了，已经知道要 读台湾大学，已经放榜了。那有时间呢，所以妈妈也说，那有时间去教会啊。之前好几年我都用这个做借口不去教会的。要考试啊，考大学很重要。妈妈就不逼我。有空。我也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因为如果没有神，我就一切靠自己。但我过去这么多年，我包括保送台大，我也没有祷告过呀，我也不觉得是上帝帮我忙啊，也就是凭自己努力嘛。当然，现在我回想起来，太天真了。不管怎么说了哈，那时候我会觉得，我过去的人生，上帝在我的人生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我不觉得他帮我做什么事情。可是人生路很长啊。我知道没那么傻，没那么笨，我可以靠自己这样子一直走到底。所以我要搞清楚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上帝。如果有，那他是老板，他掌控，对不对？我得听话。如果没有神，跟我过去的人生一样的话呢，那还是一样，靠自己了。所以我要搞清楚，靠自己还是靠一个我还没看见的上帝。那因此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一方面去教会听听道，参加一些聚会，我的确是开始去认真一点去读一读圣经，听他们在讲什么。当然我刚开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有些听起来蛮有道理，有一些不能接受。但是半信半疑当中，到最后一个阶段，我就想也许我应该做一点实验。我学理工科的啊，后来我学化工，去实验一下，真的有神吗？真的像基督徒说的吗？于是我就开始尝试的去祷告。尝试祷告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还没有信基督教，我的祷告不是那么虔诚这样祷告，我的祷告就是说，我碰到一个困难了，我想我还得找个题目来祷告，来挑战一下啊。那太简单的题目，我就不要祷告。那找一些题目来，碰到一个题目，碰到一个事情，我发现我做不来了。我自己的能力有限嘛，我就想说，上帝啊，如果有你的话，那我看您怎么办。当然，我自己这样想的啊，我不能随便拿什么题目来考验一下上帝的啊。譬如说，我去买个彩券，上帝如果让我中奖，我就信了。 我说这不行，这格调太低了，上帝不会拿钱来贿赂我，对不对？我赚了钱我就信上帝，这个上帝不值得信，那这个不行。我想出一些合情合理啊，合情合理的问题，那同时也是我自己试过了，我能力做不到，很难挡啊。我从这样开始，所以高中那一学期的最后一学期，在我人生中，我就在想有什么题目可以拿来做实验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哈，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四件事情，碰到这种事情，我就去尝试去祷告，我要去认识这位神。我的祷告就是用假设开始，神啊，假如有你的话，我都这样祷告的。神啊，假如有你，我相信，假如真的有神，他也知道我的心，我是诚心诚恳的要去认识他。他有办法，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是有限，他无限。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用他的方式向我显现。我不是要看到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说有一个难题，在我来看是无路可走。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神，没有办法能够带我走过去，我就要看你怎么带我过去。但是很特别的是，在我高中最后一学期，一直到大学一年级开学这几个月当中，几乎整整有一年的时间，我做过好几次的祷告，然后每一次我都感受到，哎，一个问题我看来是无解，忽然间迎刃而解，或者说一个门关死了，我走到那边一看，过不了了，一碰门就开了，大概像这样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难题带我来看是没有办法，哎，可是好像我祷告完以后，神就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就化解了。那严格说起来哈，我没有碰过一个神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碰过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让我信的。虽然之后我可能经历过一些，可是那时候我的祷告当中从来没有一次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在我来看，在我的眼光来看，死路一条的，哎，到时候门就开了，无路可走了，哎，就有路了。总而言之，我开始经历到说，这个神看不见，但是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潜规则在那，我这样祷告事情就有结果。所以我每次祷告完以后就开始，虽然我每次祷告还是说神啊，假如有你，神啊，假如有你，可到后来我越来越觉得神啊，好像真的有你。哦，这可非同小可，祷告的态度要小心一点，别乱来。所以我是从这样开始，当我渐渐的经历到这位神啊，当然不是只有祷告，对不对？我也读圣经了嘛，我也参加聚会的，所以从圣经中的记载，他们在教导我的，他们告诉我的，我自己在看，从这样两边的凑合起来，配合起来，就是从圣经跟从祷告的经历加起来以后，我对这个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开始有一条路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我原来因为我保送台湾大学，我对我自己的人生当然有很多自己的人生的蓝图，然后我就画好了。为什么读化工？我初中就决定读化工的，然后将来要做什么，要读博士，要干什么，我有很多蓝图的。当我认识神以后，我就开始重新思想我这个人生的蓝图，也许要重新再来安排一下，因为我认识这位神了。所以也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生后来这么多年漫长的日子，我已经大学毕业超过50年了。50年来各式各样的事情都碰到，但是真的就像耶利米一样，当你能够把人生放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透视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的难题是不能解决的。在任何的困难中，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就带来一种盼望。所以患难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盼望呢？ 先知耶利米的盼望不是凭着他有一种盲目的信心，而是他对这位神有一个认识，这个神有个本性上的一个认识。他的本性是什么？一方面是公义，一方面他有信实的爱。公义跟爱这两个是神最重要的两个特质。看来有时候有点矛盾的哈，什么意思呢？他为了爱，他当然愿意赦免，不计算人的恶，为公义不能不算人的恶，算账的啊。这两个有点矛盾，可是神两个不变的本性。这是为什么以后有机会会谈到耶稣钉十字架。人犯罪应该为罪付出代价，这才是合乎公义。那人犯罪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了。死就是与神隔离，不只是肉体死亡，与神永远隔离。可是为了爱，他愿意赦免，愿意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一个要赦免，一个不要赦免。那这两个怎么办？就最后耶稣钉十字架是耶稣他本身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圣子，他就是神，他为我们承担罪应该受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得赦免，我们得到他的爱。可是也满足神的公义，就是罪必须有人付代价，人付不起，人一付就是人就永生，天人永隔，耶稣替我们付了。所以神有两个本性。那既然神的本性是一个信实的爱，我们可以信得过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有盼望。耶利米是这样转过来的，不然从环境来看就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想到这位信实的神，他开始有希望。所以神有一个信实的爱，神有信实的爱。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苦难有的时候是必须的，但是不是永远。苦难总有一个停止的时候，雨下完了总会雨过天晴，看到彩虹。所以苦难有的时候是必须的，必须的原因是人的罪，这是苦果。第二个，神有时候借着苦难来做一些管教教导的工作，那这是一个苦难是暂时的，长久的是个建设性。神的公义的怒气是有的，因为人的罪，公义的怒气带来的这种审判，带来的这种刑罚也是有的，那终必过去。因为神有一个信实的爱和他的怜悯，这个是永无止境。最短暂的是他的义怒，短暂的是他的刑罚，短暂的是人类的苦难，永无止境的是他的爱，他的怜悯。就一个短的，一个是长的。所以我们有盼望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刚才读的诗篇最后一节，他就提到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不是每天早晨有新的希望新的环境，不是的，每早晨神赐下新的恩典，新的怜悯，新的慈爱，每一天他的恩典怜悯慈爱是新的，源源不断的供应，这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不但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在患难中仰望神，所有的福音朋友你可以开始尝试去认识神，甚至当你今天可能碰到各式各样的难题哈，可能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难，你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啊，我能祷告吗？我祷告神会理我吗？会。我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祷告神会听吗？会，神会听。为什么？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微小，我们的不足，他会决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神会垂听我的祷告，神不是按着我们所要求的每件事情都照我们的单子给的。换句话说，一个小孩子看到巧克力糖还想吃，就一定要口香巧克力糖妈妈会给他吗？不一定。你先好好吃饭，巧克力糖可以当点心，可以当奖品，巧克力糖不能当饭吃。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神不一定给你，神给你的一定是对你有益处，但神不会不理你，不会不理你。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尝试的跟这位神 来献上祷告。所以最后的结束呢，就是最后的两节的经文，你看这个中文跟英文的，英文怎么说呢？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never cease. His mercies never come to an end. They are new every morning.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中文的翻译在下面。耶和华的慈爱，他这个叫做 steadfast love， 就是坚定不变的爱。这种爱呢，永不止息 ，never cease。他的怜悯，他的 mercy never come to an end， 不至于断绝。他的慈爱永不止息，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然后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他会赐下新的慈爱、新的怜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在所有的环境的患难中，在所有环境的困难中，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抓住的一件事情是神有慈爱和怜悯。短暂的苦难终究会过去，过去之后他的慈爱怜悯跟早上的阳光一样开始倾倒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蛮有盼望，而且神的信实极其广大，神应许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些，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和恩典。所以盼望在这个疫情当中，不只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好像忽然间中断了，打了个岔，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本来上班的现在人在家上班，本来学业受中断了，什么都受中断。我盼望不是这段时间觉得无所事事，相反的，好好整理一下我们的人生观，好好想一想，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抬头仰望，去认识这位你本来从来不认识的神，然后从这样的开始，很可能你的人生就有个转折，再不一样，再不一样。所以疫情可能还没有马上结束，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人生观有个转变的话呢，那我想这次的疫情对我们就是一个祝福。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在场的每一位你都得到这样的祝福。好，我们做个祷告先结束，我们待会儿还有时间会有一个问题解答 Q&A 的时间，好吗？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这个阶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跟福音朋友们能够来分享，就是在这样个疫情泛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新反思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因着这次的疫情，很多事情都被打乱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不仅是打乱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却是一个重新整理、重新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机会。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不但认识你，也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和怜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福音朋友们，可能我们在现在，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可能我们都面临的不同的一些困难，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能够突破呢？我们求神你帮助他们，当他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引导，也求你照亮他们的心，知道你不但存在，而且你要赏赐所有真心寻求认识他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如果基督再来，今天很多人说他是基督的，我万一不要不敬来了个基督，我不认识你了，我不认你。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当然前一阵子已经先后两次了，5月1次6月1次，我跟马来西亚 一个浸信会神学院在槟城他们办的一个讲座，网络上，那么现在在 YouTube 要有一个什么一个号码，这两个讲座其实都在讲这个末世论，谈到这个异端的问题。那么在上次六月，那么当然还有七月十四号还有另外一次第三次，六月那次就讲了末世论，就是刚提到末世。那么我简单的回答哈，基本上耶稣在圣经中，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就提过，他说耶稣他马上那个时候他在最后晚餐时候讲的，之前所以那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讲，换来说他死以后，将来他说一定有人到处自称我是基督，我是基督，在这儿在那儿，然后耶稣说你都不要信，这都是假先知。换来说耶稣说我下次会再来，耶稣曾经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下次耶稣再来不会在牛棚里出来的，不会在印度哪个乡下，也不会在河南农村里，啊，也不会在韩国。韩国有200个人自称是基督的，你信不信？一堆人，我是基督，我就是韩国货，就200个基督。那中国也不出大，中国有一个叫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河南的女的基督，哎，所以谁不怕谁？一堆人。那总而言之，耶稣讲得很清楚。将来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再像第一次的道成肉身，从一个婴儿出生长大这样的过程，没有了。他说我下次再来，他是从天而降，带着千万个天使从天而降，那时候是全世界的人看见他，所有活着人都看见他亲自从天而降。所以放心，我们今天不会对任何人大不敬，任何人只要自称是基督，你可以很不客气的很直接的说耶稣说你是假先知，没有冒犯，他是假的，因为他不再会用人间的方式出来了，再来他就是从天而降，而且他一来的时候是世界的结束，他将来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不再是无名小卒，不是。所以前一个算是很有名自称是基督的一个就是韩国统一教的文先明嘛，啊，2012年就死了嘛，死了8年了。现在他的儿女们在跟他的太太在争家产，他有30亿美金的家产在争家产，所以那个已经死了一个，在韩国还有200个，啊，包括最近闹事的那个新天地那个疫情最闹最厉害那个叫新天地教会，那个教主李万熙，他自称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将来的末世不会有基督从地上出现，所有自称是的都是假的。第二个，你提到人的慈爱跟人的灭绝这两个有没有什么矛盾？其实是这样，地狱是什么，或者说人最后的灭亡是什么？其实在圣经中提到死亡的死这个字的时候，最主要的概念是一个隔离。隔离，我们的死是生命结束嘛，肉体的死亡。但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吃那个禁果之前，神就说了，你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他吃了禁果了，亚当夏娃有没有死？没有。圣经上记载他活了900多年，哎，那神说了不算话，说了死没有死？有，那一天亚当夏娃这对夫妇，第一对夫妇就被赶出伊甸园与神隔离了。对，那一天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死了，所以这个死的意思在这里。那因此将来有一个永恒的死亡，或者说灭绝，这个意思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永远中断，永远的隔离。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说神的慈爱跟这个有矛盾吗？没有，你要这样想哈，神给人一个选择权，我可以选择与神同在，或我选择不要与神同在， 愿意选择与神同在，就是信。信的人得到了一个恩典是什么？我就得到与神同在的特权，这叫永生。我选择不要跟神在一块，我就选择永死，永远与神隔离。神给人自由选择，这跟神的慈爱也没有矛盾。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生之年，我拒绝跟神有任何瓜葛，我拒绝相信神，我不要跟神有关系，神就不管你的选择，又把你一拉就拉到天堂去了，然后开始大眼瞪小眼。你怎么跑？你跑都跑不掉，那比中国的天眼还厉害，神的眼睛都对着你，你跑不跑不掉。那好，你又不想去见神，天天与神同在，所以这是你的天堂还是你的地狱啊？所以神说你不要来，去吧，就去了。所以你选择不要，神就尊重你，就不要，就去了，就跟神的关系灭绝。这个没有跟神的慈爱没有矛盾。神如果用爱来勉强你，硬把你带到天堂，然后每天对着你，这叫爱吗？这恐怖情人才会这样子的。恐怖情人不要了，他非要不可。神不会这样，神是爱，但是他给人自由意志。所以我想神的慈爱跟人因为拒绝相信，拒绝与神同在，以至于灭绝，这两之间没有真正的所有的矛盾。好吧，我先回。
生活。
当然我不知道你所谓的真实的团体生活是怎么样一种真实团体生活，就得见面啦，喝茶看报啊什么这样。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嘛，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这种团体生活，但是仍然可以有另外一种程度的团体生活，那就是说可能是比较像是思想上的交流。如果近的话，当然你用电话打电话也可以了。那现在还可以像我用 Zoom 一样，我们可以 Zoom 面对面的，或者你有那个 iPhone 的话，你可以用 FaceTime， 可以在这个手机上见面，然后聊天谈话。但当然我们要谈的比较有深度，才是真正叫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就是说，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一些平常不太容易跟别人分享的东西。特别是比较人生比较负面的东西，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分享，那别人也真的愿意真心诚意的给你一些帮助回答，不一定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哈，但这就是一种有深度的真实的一种团体生活。团体生活当然我们现在用手机这些东西呢，好处是我们很容易沟通，但缺点就是有时候很肤浅，我们通常不会讲真心话，因为万一讲了人家把我传出去怎么办呢等等，所以有很多顾虑啊。真实的团契生活，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心诚意的表达，那在对方我接收到你的 message 信息之后，我也要尊重你的这个隐私权啊，不是把你的消息到处去传，你既然能够信任我跟我谈了，特别是我说人生的负面的东西，我怎么样第一个保密，第一个为你保密，第二个能够分享分享什么样的东西我说不一定我能够解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可以分享你的感受啊等等。那么特别是一些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怎么样来分享容许我下礼拜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悬疑的时候最后一部分我会提到说，当你周围的人有人有朋友或亲友他碰到这种困难，我怎么样来帮助他，一种是我自己碰到苦难我怎么去面对，第二种是我周围的人碰到苦难我怎么帮助他走出来。所以我下礼拜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谈这个问题，虽然这是所谓的真实的团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只是针对这个。所以关于针对苦难方面的话，我可能就下礼拜再详细多深入来谈一点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在疫情当中，大家都被隔离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还是可以的，可以有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团体生活。主要就是真心诚意，在分享的时候是真心诚意的，我想我们彼此都会得帮助，还是可以的。第一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上帝，因为人心隔肚皮嘛，所以他当时决志受洗了，当时是真心诚意的，他现在好像没有去聚会了，好像有怀疑了，他现在的怀疑是不是因此他永远与神隔离了呢？还是只是个暂时的，他会像浪子不会再回头呢？所以这个问题倒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因为只有神才真正知道鉴察人心的啊。但是知道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第一个，一个人可能想觉知甚至受过洗的人，他是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的确是一个问号，不一定。他受过洗不见得就证明他是基督徒，证明他是得救的， no， 没有。所以外面的形式上的我受洗啊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内心的实际，但是内心上如果他是真正信主，虽然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过程中有时候可能在信仰上有点波折，有点离开了等等的话，不见得他就永远失落了。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不要盖棺论定，人还没进棺材呢。啊，但是的确，表面上他受过洗，不等于他就是真基督徒，这时候是真的。第二个，既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该做什么呢？第一个，你既然不知道嘛，不要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说，他虽然现在是离开神了啦，离开教会了，不过他已经受过洗了，很认真的，虽然他现在很不像样了，还是会得救的。你别这么说，你不是上帝，你别这么说。可是你也别说反方面的话，说凭他现在的德性还会得救吗？哼，才不会得救。哎，你也别这么说，所以你别送他上天堂，你也别把他丢到地狱。你就是不知道，既然不知道，能可以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但我应该，如果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跟他有任何关系，只要有任何机会，我会尝试的帮助他回来，回到神面前。虽然他回得来回不来我不知道，我只能尽力而为。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否则的话，如果我认为他注定是不得救了，我懒得碰他了，哎，你太快做决定。或者说他虽然很不像样，不过反正会得救的，那我也不会做什么。对，总而言之，两种结果你都会变成袖手旁观。我们应该尽量来帮助他，让他回到真正跟神的关系当中。那对我们自己来讲，你的受过洗啊这些东西并不代表说你就是肯定的，肯定你是可以的。听吗？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我也教一些学生，我有些学生在中国大陆，他就是家庭教会的一个河南的，他们教会有好几百万人，他们现在怎么办？他们就是用线上用圣餐了哈。那现在圣餐，那你说一个饼我也不能送到你家怎么办呢？他们现在有几种方法，因为现在慢慢比较放松一点啊。过去最严格的时候完全是一家一家的人不能在一起的话，他们网络上圣餐就是每个人他是这样，他做一个东西有个杯上面一个饼啊，这每个人是分开的。然后我们都在网络上看到了，然后牧师就当着大家就网上看见了，我就掰饼喝酒，然后每个人就自己掰你的饼喝自己的酒，是这样子。所以顶多你就说，哎，这个饼不是同一个饼，那我一家他隔开嘛，你怎么样弄同一个饼呢？但这是象征性的同一个饼啊，并不代表说真从一个饼一直拨拨拨拨拨到你家去啊，也不是一瓶酒叨叨叨叨到你家去，是这样。那现在比较放松的时候，他们现在是这样做法呢， 稍微可以放松，所以他们就是牧师，他们有很多小组嘛，一个小组十几二十个人的哈，所以他有，譬如说他跟二十个小组长在一起，好，他带二十个小组长掰饼圣餐，然后每个小组长带着饼和杯回到他小组，跟他小组的自己，所以当然我不知道他做了多大的饼，因为如果你要几百个人用一个饼，要多大个饼，我知道。总而言之，他是跟小组长掰饼，啊，小组长带回去跟他小组的人去掰饼，他也是用这样，不完全是网络上的啊，办网络办那个，这是一种做法。不过，因为主要我想是圣餐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不能够完全做到那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圣灵是可以体验到的，那你说怎么体验到呢？圣灵是看不见，跟父神看不见一样啊。当耶稣现在升天，你也看不见他了。那圣灵怎么会在我们心里感动呢？通常最常用的方法是透过圣经。透过圣经，什么意思？圣经是圣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那圣灵也要开启我们读者的心，去明白圣灵透过一个人的作者写下来的东西。所以在你读圣经的时候，是最容易感受到圣灵的引导。就好像说，圣经是至少两千年前，新约两千年前，旧约更早，透过一个作者写下来。那我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会觉得神好像透过这些话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对我说什么。因此我就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引导，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他说 yes or no， 懂吗？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例子太多了，我举个例子。我是21年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决志。决志什么呢？我已经基督徒，做基督徒做了十几年了，我是那时候蒙召现在做牧师。我那时候原来读化工，也有读化工博士，在国家研究院工作，好好的。我们那个团队160个人，我一年的经费是$12,000，工作做得很顺利。可是六四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神有一个感动，挑战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现在的工作，然后开始变成一个全时间传道人。那我心里的感动，我的祷告回应是，主啊 ，Yes， I'm ready to go， 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开始做传道人。可是我在想，因为六四的事情，当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会热血沸腾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是一个 emotional 情绪上的一个反应。那这是我一厢情愿的吗？还是神真的要呼召我呢？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感动，圣灵带领是什么呢？那我每一天都读圣经，而且我都是按照次序一张张读的，所以我不是随便翻一节圣经来看的。我刚好那个时候六四嘛，因为在如果你从创世纪读起的话呢，读到年终的时候，通常到六月初你都会读到诗篇的，我就刚好读到诗篇嘛，就按照我的进度就读到诗篇。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诗篇二十篇，他就读了一句话，就是大卫的诗篇嘛。神说，我已经悦纳你奉献的祭物，我会成全你的心愿等等，这样一句话的。那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愿是什么？就是昨天我说，神啊，如果你要用我 ，I'm ready to go。我可以把我的工作放下来，我开始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是你要我这样做吗？然后第二天又读圣经，神说 ：“Yes, OK， 我收了你的奉献，我接纳。”所以我就觉得是神透过圣经对我说话嘛，我就 OK， 就发了。那当然，一个这种的感动 也许说太主观了一点，但至少是主观的一个东西。那后来包括很多事情，神既然开路哈，神就会水到渠成了。所以我要申请到美国，我申请个绿卡，然后申请学校，然后几年的生活费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个都不是神当时给我的，陆陆续续给我的，从给我很多的印证，就是 This is the way。但是这个开始之前，实际上的印证之前是有一个感动，这感动是从圣经上来，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你要问，我怎么知道圣灵的引导？那件事情是一个。那当然像这种事情，我人生信主50多年以来，那不计其数，大部分都是读圣经的时候，然后觉得神有一个感动，那加上环境的印证。对，环境的印证我是列为次要的 supporting evidence，是支持的，而不是引导的。引导的往往来自于圣经的话语，然后我觉得有圣灵的感动。那当然，像我来讲，有时候有重大的事情，我的感动我会跟师母谈一谈，圣灵是不是也给他？因为如果是个全家的事情，不能我一个人就走了，我走了哈，拜拜，跟不跟随你，不能这样。所以我的感动是，谁也会一定给他们全家嘛。如果他也是，我也是 ，OK， let's go， 对，所以诸如此类。圣灵的引导，那慢慢需要一点学习，就跟游泳一样哈，在水里面游久了，你就慢慢知道，不然在旱地跟你讲怎么游泳、怎么划水，讲了半天都是虚无缥缈，下了水就知道。所以你怎么知道圣灵的感动？你慢慢去经历神。就是我想这个问题很关键。那简单说起来，虽然事情不简单，但简单说起来，我刚才讲到了最后，有提到我自己的经历哈。那我觉得每一个福音朋友基本上就像走路一样，一只左脚一只右脚。那你爸妈现在开始读圣经了，这是第一只脚，透过理性，透过了解圣经，知道神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信仰方面这条路要走，可是不能够变得好像一个跛脚，就一只脚一只跳跳跳跳走。另外一只脚是什么？另外一只脚就是借着祷告去经历这位神。一个是透过读圣经认识这位神，一个是透过经历，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如果只祷告不读圣经的话呢？那就好像就是偶尔去碰到一个人，哎，灵啊，哎，有时候不灵了，那这样的话他信仰会摇摇摆摆。可是如果他只有从理性圣经中去认识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这位神，就好像我刚说，神好像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可是你没有足够的 data 去归纳的时候，你归纳不出来这个定律是什么。神看不见，神的定律是什么？还好我们有个圣经归纳好了在这里。另外是要去经历，所以就是鼓励你的父母，大事小事碰到任何事情，你就跟爸妈说，爸妈，这样这件事情我也帮不了忙，你也做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试试看来祷告啊，看看这个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给我们开条路啊。你去这样子一次两次，哎，真的，小孩无形中有个潜规则，真的神听祷告啊，神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出来了，一次一次的信心就起来了。然后跟圣经上的话呢对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说，因为如果没有圣经哈，纯粹用经验去的时候呢，就好像民间宗教很多人也是觉得这个灵那个灵，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要用我们台湾的民间宗教是宝贵，就是用像占卜一样耍一个灯 ，yes or no 这样的，他没有经典。我们有圣经，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有圣经这样说。可是我要去从祷告中去经历到，这两个结合起来，它就变成很稳定的一个信仰啊，是跟左脚跟右脚一样。所以很多福音朋友是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可是到最后一个点，他没有办法突破，就是他缺乏实际去经历神，经历神就从祷告中。所以我觉得你的父母呢，他开始读圣经了，很好，感谢主，有了第一步。另外一只脚，鼓励他祷告，但是 你跟你爸妈通话的时候干嘛的时候，你就给他一定会谈到很多事情嘛，可能身体的事情或者这个事那个事情，你就说好，这些事情呢我在美国也帮不了忙，那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神怎么带领，然后祷告祷告到时候，哎，谁？你看，就是啊，对他而言，这个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与他们一起祷告，好吗？这样。其实是这样讲啊，我觉得这反映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人有原罪啊？所有的人都有罪性，美国人不例外。甚至有一些是美国所谓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里面是根深蒂固有一种种族歧视，会有的，就是人的罪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所有的种族，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就我们里面有一种，不管是种族的歧视或者什么样的歧视，对。我们会觉得美国种族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种族歧视最厉害的是我们亚洲人，包括中国人。以前韩国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 Virginia Tech， 因为精神病嘛，就开枪打死了30几个学生呢，受伤50几个，哇，几乎像机关枪这样少，死伤人数将近100个人，后来他自杀了。那美国那时候没有拿这个做话题变成排斥亚裔的人，那韩国的一个报社的社长自己写篇社论，他就很感叹，他说我作为韩国人，我自己承认我们韩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最厉害，他们韩国人绝不接受任何的混血，在美国很多大兵哈、跟韩国人混血，混血那种孩子在整个韩国社会是被排斥的。那我想韩国那个报社社长自己承认说韩国人是有种族歧视，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种族歧视？你敢说没有？我也是有，你碰到一种事情就知道，但也不是谁有谁没有，真的是问题要这样讲，所以人都有这个罪性，所以需要认罪悔改啊。那当然我们盼望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种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做法。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在 Boston， 因为这次的疫情，特别是黑人跟黑人的教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很多人失业的是黑人，黑人他们做的是比较粗活嘛，那一停工以后，很多人都拿不到薪水，那这些黑人教会的信徒失业了，那你说他怎么有钱奉献呢？所以黑人的牧师就活不下去了，就没薪水。后来我们在 New England， 以 Boston 为主的有一个基督教机构就发起一个募捐，就是我们特别奉献一些钱专门来帮助支持黑人教会的牧师。那我们真理堂，我们教会有参与这个奉献，那我们自己家里个人也有参加。那我觉得那些回应的可能大部分是不一定只有美国白人的教会了，可能其他的我们是亚裔的嘛。那我觉得这是至少是该做的事情之一，不是这件事情就够了，但至少一件事情我们做了，我们跨越种族的情况，愿意来帮助那些不同族裔的人。所以一些小小的事情，我觉得曾经让这个社会，美国这种种族对立的社会，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和谐和相爱。但我觉得美国虽然有种族的问题，好像各地方也有一些暴动，不过我对美国还是比较有信心，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我告诉你，美国真正的基督徒在全国大概不到1/5，你不要以为美国是全部基督教的国家，不，很多挂名的基督徒，真正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算大概是1/5左右，但这1/5仍然能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也有一些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也能够跨越这个，你知道在忘记在什么地方有一次一个白人警察嘛，落单了嘛，暴民就围过来了，所以是一群围起来围着保护那个警察，而那围的那群人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是黑人保护一个白人警察， 不然摆了几条土猴会被打死。那表示说，你知道有些情况是不是一面倒的，但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基督徒像光和盐一样，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个怎么讲，和平之子，带来和平。我们盼望是更多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认罪悔改，所有的人。人类啊等等。我想我这样回答哈，第一，我刚提到耶稣在殉道之前最后的几篇讲论有提到假基督的问题，假先知。那同时他也提到将来世界的末了会结束的时候，世界的结束为什么有叫做世界末日，就是世界有一个大毁灭，那个毁灭就是带来最后耶稣基督带来整个世界重新开始，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新天新地，但是会有一个大毁灭。然后耶稣是提到说在这个最后的大毁灭来了之前，世界上会发生有战争，有像现在的瘟疫、地震、天灾人祸，然后这些东西他用一个比方，就是女人生产的时候阵痛一样。阵痛是这样哈，阵痛就是生产之前那个子宫收缩嘛，它的阵痛是这样，频率越来越密，从30分钟痛一次、20分钟、15分钟、10分钟，差不多到10分钟以下的时候就要快生了。所以时间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频率越来越多，第二个痛的程度越来越强，最后要生的时候是这样。那所以他说这些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会看见一波比一波强，一波比一波强，但是他说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还不是世界的末了，还没结束，只不过一直往结束的那个点去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说现在的天灾人祸好像这个层次都越来越高，像地震一弄起来就很厉害的哈。所以十几年前印尼的南亚的那次海啸很厉害，可是前不久日本的那次海啸也不小，那很厉害的。然后地震动不动七级八级这种地震，然后瘟疫，我就注意到我们上次2003年的 SARS，然后七年八年就是那个中东的 MERS， 然后从 MERS 到现在六年，所以我记得是中间隔九年，对，2003到2012是 MERS， 2012到现在是八年，所以九年八年，这三个都是冠状病毒啊，从 SARS到中东的那个 MERS， 到这次的新冠肺炎，三个都同样是冠状肺炎，只是一个比一个新，一个比一个就是说感染力、死亡率不一样而已。而且像 SARS 那次的话，因为只有在中国、亚洲、韩国、台湾某几个国家，所以没有构成世界性的恐慌嘛。那 MERS 中东的那一次的话呢，只发生在中东国家，然后从中东国家有传染到别的地方，不过传染性比较小。这一次同样还是新冠肺炎，以前三前两个也都是，这一次的影响就是全世界。你就发现时间哈，我就算哇，2003九年之后，九年之后现在是八年，下一次是不是在七年之后再来一个六年、五年、四年，然后差不多主耶稣再来了？所以时间越来越紧，然后每次强度越来越大。但是世上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世界会结束，但是如果你要问世界会不会再有一次的毁灭， Yes， 是的，圣经上的预言，耶稣的预言都是这么说的。只不过现在我面对的天灾人祸是不是就是那一个？ Not yet， 还不是，还不是那个。那为什么天灾人祸神造了人又让人在这种灾难中死去呢？这个问题是灾难中，第一，不是所有人的死，身体的死都是灵魂的死亡，因为在任何的包括这次的新冠肺炎当中， 李文亮，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死了。但对基督徒而言，我肉体死并不代表我的灵魂与神永远隔离啊，所以肉体的死亡是一个过程。所以神容许一些事情，因为我说过是有人集体性的罪的问题，而且这个世界末日的来临也就带有人的罪最后的结果。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所以我每个人要准备好，即使我不是碰到这种大型的天灾人祸，个人也有可能随时出个车祸啦，出个什么不幸的事情，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死亡，所以我们都必须面对人生的结束。结束之后是什么？结束之后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这个永生的把握，还是永远隔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天灾人祸是没有人愿意看到，但是又是难以避免的。那不是神要折磨人，也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人的一个选择。所以神有的时候会介入，以至于有一个恩典的保护，所以使得这个灾难没有扩大。那我相信这次的新冠肺炎也是一样，规模蛮大的，死伤人数相当不少，但我相信神的恩典，这一次他会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让这个瘟疫到一个结束。可是这个结束，正我一开头就说 It is not the end, not the beginning of endend of beginning。 然后以后这个疫情的影响有多少还不知道，另外就从这疫情以外感染出来的其他的影响多少还不知道，因为我就说因为这个疫情全世界的经济都发生恐慌，经济恐慌之后紧接而来的联合国已经预言会有全世界性的大饥荒，大饥荒，因为我们这个疫情太严重哈，对北非的蝗灾蝗虫哈都没有人去管它了，而且这一次中国的水灾也是很糟糕的，水灾这个时候端午节之后啊，播种插秧的时候，所有的播的种全部完了，所以中国的下半年秋收的时候我们会粮荒，就是会缺，可是问题是全世界都粮荒，现在会变成买都买不到。所以从这个疫情引发出来的所有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虽然如此，我们基督徒还是相信神有他的恩典，会让这些事情会在神的恩典之下有局部性的灾难，但是不至于全部毁灭。但是更长期来讲呢，就好像阵痛一样，阵痛一阵子过了，再等下一次的阵痛，再下一次的阵痛，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才真正的结束。